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石敬瑭借兵。后唐明宗李自元因为得到将领士兵拥戴，夺得帝位，因此他对将领士兵姑息放纵，而且任命亲信的将领樊振执掌政权，例如安仲悔、范延光、朱宏超等人都曾经出任枢密使，参与政治最高决策。事实上，唐末五代这一类武将出身的执政者，绝大部分未读过书，有勇无谋，而且过分自信。当然，我们不可以因此就认为这些武将出身的执政者全心专横误国，但是这些武将靠武力取得政权之后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或者为了防止其他人损害自己的利益，往往对人不信任，喜欢手下的人对自己绝对服从，于是表现得倔强、猜疑、专横。而一些有野心的武将急于培植个人势力，更加引起执政者猜疑，以严厉的手段驾驭武将。后梁太祖朱温、后唐庄宗李全玉、后唐明宗李自元都有类似的情况，他们靠武力取得政权，需要军队支持，于是扶植亲信的将领，疑心其他的将领，最后军权、政权都被亲信的将领把持，因此展开一幕一幕的夺权流血斗争。后唐明宗李自元晚年，大将朱宏超出任枢密使，朱宏超不满皇子李重荣勇兵专横，而李重荣亦都不满朱宏超把持朝政，于是双方发生冲突，结果李重荣兵败被杀，后唐明宗亦都大受刺激而死。朱宏超和其他大将迎立李重荣的弟弟李重厚做新皇帝，继续把持朝政，但是镇守各地的樊振感到不满，朱宏超打算削藩，下令调动樊振，于是镇守凤翔关中的路王李重阿首先起兵反抗，镇守太原的石敬瑭亦都领兵到了河北。李重阿攻入首都洛阳之后，自称大唐皇帝，即是后世所称的后唐末帝或者清太帝。清太帝控制后唐政权之后，杀了一批依附朱宏超的将领，起用自己由凤翔带来的旧幕僚，例如韩超胤、李尊美、房稿、宋沈乾、刘延朗等人执掌军政大权。当时的宰相马瑞宣、刘渠、冯道等人都是文官出身的老官僚，为了自保富贵，不敢得罪这些武将出身的权贵，尤其是宰相马瑞宣胆小怕事，凡事不敢作主，当时人称他为三不开，即是口不开、印不开、门不开，于是武将就更加横行霸道了。后唐执政的将领人人争权夺利，有些人勾结樊振或者勾结契丹人，希望借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。当时后唐的樊振之中最有实力的，要算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和幽州节度使赵德军。赵德军原本是幽州节度使刘守光麾下的中级军官，后来目睹刘守光荒淫无道，所以投奔晋王李全玉，成为李全玉的将领，赐姓名李兆斌。李全玉灭了后梁之后，李兆斌官拜沧州节度使，后来改为幽州节度使，镇守后唐东北方边疆，幽州即是今日的北京市。后唐明宗李自元称帝之后，李兆斌归附李自元，于是仍旧镇守幽州。他奉后唐明宗的命令恢复姓赵，改名赵德军。他的养子赵延寿娶后唐明宗的女兴平公主，赵延寿亦都官拜宋州节度使兼领徐州。 赵德军、赵延寿父子成为后唐明宗时代的重要藩镇。由于契丹人经常入侵幽州边境，所以赵德军手握重兵，实力雄厚。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祖先是沙陀人，世代追随沙陀酋长朱邪氏，亦都即是追随李克用的祖先。石敬瑭的父亲叫做叶烈基，是李克用手下一员勇将。石敬瑭年轻的时候跟随父亲从军，后来隶属李志元麾下。在一次战役里面，李志元被后梁大将刘沉围攻，没办法脱身。石敬瑭保卫李志元冲出重围，因此得到李志元赏识，招他做女婿。于是石敬瑭开始改姓石，而且成为李志元的亲信侍卫将领，追随李志元南征北战。在灭后梁的战役里面，石敬瑭和李志元的养子李从阿，即是后来的清太帝，领兵率先攻陷后梁首都开封城，立第一功。后来李志元奉命领兵平定河北动乱，石敬瑭和李从阿策划兵变，推举李志元在河北称帝。李志元控制洛阳之后，任命石敬瑭镇守河北的首府叶都，没几耐义真太原。当时契丹人已经兴起，势力伸展到太原以北的云州、代州边境。石敬瑭手握重兵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防止契丹人入侵，保卫后唐的北方边疆。清太帝李从阿控制后唐政权之后，一方面倚仗石敬瑭和赵德军防守边疆，另一方面对这两个北方强藩又有所猜忌。尤其是自己的姐夫石敬瑭为人老谋心算，清太帝李从阿对他非常不放心的。有一次石敬瑭入朝洛阳，
微臣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参见陛下。
石姐夫，不用多礼了。
陛下今日已经贵为天子，所谓君臣有别，微臣岂敢怠慢。
好好，姐夫你真是识趣。
启禀陛下，微臣今次入朝是有一件事想请求陛下的。
哦，有事请求，咁不妨直讲啦。
系咁嘅，微臣一向体弱多病，身兼太原府尹、北京留守、河东节度使三个官职，实在力不从心，所以请求陛下准微臣辞官。
哦，辞官？唔得唔得，姐夫镇守太原多年，边境一向安宁，后来老贼朱宏超强迫姐夫你移镇叶都，太原立即人心惶恐了。朕即位之后，正需要倚仗姐夫你回去太原镇守，安定北方的边疆，姐夫你又怎可以辞官呢？而且幽州节度使赵德军居心反复，姐夫镇守太原，正可以替朕监视幽州嘛。
既然陛下不准微臣辞官，微臣只好遵旨，继续尽力替陛下效劳。
那就最好不过了。
不过微臣还有一件事。
还有一件事？什么事？
曹太后已经年纪老迈，晋国公主是她的亲生女，所以微臣请求陛下准许公主留在宫中侍候曹太后。
哦，原来是这件事啊。好，大姐要留在宫中侍奉曹太后，朕又怎会不答应呢？
公主，下官听日就要翻去太原，你留在洛阳替下官留意朝廷的动静。 一有消息，立刻派人去太原通知下官。
嗯，我知道的了，石郎你放心吧。
阿三这个人一向狂妄自大，对人疑心极重。今日他做了皇帝，他不会这么轻易信任其他人。他准我继续留守太原，一来他对我在太原的势力有所顾忌，
嗯，
二来他暂时仍然未有人可以代替我的地位，但是他一定会暗中钳制我，一到时机成熟就会将我石敬瑭置诸死地。
其实阿三他只不过是父王的养子，他都可以做大唐皇帝，那石郎你是父王的亲女婿，手上又有兵权，何尝不可以做皇帝呢？
我做皇帝？时机仲未到。好了，下官回了去太原之后，公主万事都要小心。
我会的。
薛学士
在。
近日朕派去太原视察的人回来回报，他们查到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不断招聚兵马，囤积粮食，可能有不轨企图。薛学士，你有什么办法对付他？
微臣薛文玉启禀陛下，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自此是先帝的旧人，在太原拥兵割据，他的势力盘根错节，如果陛下贸贸然削藩，那他一定会起兵作反的。依微臣看来，要小心处置，以免引起动乱。
朕实在已经忍无可忍，几个月前河北旱灾，朕以为石敬瑭储存了很多粮食，命令他运粮接济，怎知他不但不将太原的存粮送去河北，反而乘机派兵去河北征收谷物，而且还声明奉诏征粮赈灾，令到民怨沸腾。后来他还将搜掠到的粮食运回去太原。哼，石敬瑭简直是无赖，朕不可以再容忍他。
石敬瑭全心反叛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。不过朝廷要讨伐石敬瑭是需要充足的准备，否则未必能够将他一举歼灭的吧。
朕都知道，有人向朕建议朝廷可以联络北方的黑丹人来夹攻石敬瑭。
哦，同埋黑丹联兵啊。陛下，黑丹人贪得无厌，而且微臣听闻黑丹黑汗耶律德光有吞并中原的野心，如果朝廷向黑丹借兵，事成之后前门拒府后门进落，对朝廷十分不利的。微臣请陛下三思。
薛学士讲得有道理，但是朝廷不可以纵容石敬瑭的吧。
为今之计是先加强朝廷的兵马，到时机成熟，然后出兵讨伐叛逆。
宋将军在。最近朝廷在河北、河中都扩充兵马，而且幽州的赵德军对我们河东镇加强了防范，你认为朝廷 是不是想对我不利呢？
启禀石令公，照末将睇嚟，朝廷的确准备出兵讨伐令公。
你都有咁嘅睇法？
系。
好，你认为河东镇有冇足够力量击败朝廷兵马？
末将桑维汉认为，河东镇兵马虽然多，但系要击败朝廷，仲未有把握。
冇错，河南、关中、河北一共有百万雄兵，我哋河东镇只有十多万兵马，最多只能够割据一方。如果要攻入洛阳控制中原，力量系仲未足够。桑将军
在，
你有咩计策？
末将认为，令公不妨向黑丹借兵。
向黑丹借兵？
是。
桑将军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合。
啊？
黑丹人勇猛善战，河北人一早已经闻风丧胆。假如我石敬瑭能够得到黑丹协助，那就如虎添翼，要攻入洛阳可以说易如反掌。
没错，令公要向黑丹借兵，那就事不宜迟。
桑将军
在，
就劳烦你替我去见黑丹黑汗，向他借兵讨伐李从阿。黑汗有什么要求，不妨答应他。
末将遵命。
你就是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派来的使者桑维汉。
微臣正是桑维汉，微臣代石令公向黑丹黑汗请安。
桑将军
在，
翻译官跟我说，你今次奉命出使黑丹，是想向我黑丹借兵，是不是？
启禀黑汗，李从阿起兵叛逆，杀害大唐天子，夺取帝位，石令公是天子的姐夫，一心为天子报仇，可惜力量未足，所以希望黑汗能够仗义相助。
好了好了，你们中原人的恩怨是非我不理那么多。石令公求我出兵相助，究竟对我有什么好处？
事成之后，金银财物奴婢绝不吝啬。
金银财物奴婢？我黑丹人不稀罕啊。石敬瑭有心求我黑丹人帮助他争夺帝位，区区金银财物怎算答谢我黑丹人啊？
咁请问黑汗希望石令公怎样酬答呢？
事成之后，将幽州、云州和附近的地方割让给我们黑丹啊。
咁微臣唔可以作主喎。
咁你翻去太原同石敬瑭讲清楚，如果唔肯割地，黑丹绝不借兵。
黑丹黑汗真系希望我哋割地酬答。
是啊，石令公，他说如果不肯割地，绝不出兵啊。
割地？
是。
都得。横掂幽州是赵德军的地方，假如我答应割地，黑丹人就会解决赵德军，免得我日后麻烦。况且割十几州给黑丹人，交换中原百几州，可以说本小利大。好，桑将军
在，
你替我通知黑丹黑汗，我答应事成之后割地酬答， 请他立刻出兵。
末将遵命。
学士
在
石敬瑭又有奏章送嚟，佢又话体弱多病，请求朝廷准许辞官。薛学士，你认为佢想点呢？
启禀陛下，
微
臣认为石敬瑭系希望试探朝廷对佢嘅态度。
冇错，佢想试探朝廷。如果朕准许佢辞官，佢一定起兵作反。如果朕唔准佢辞官，即系纵容佢拥兵割据。真系进退两难。
启禀陛下，
嗯，
既然石敬瑭无论如何都要作反嘅啦，微臣认为今日朝廷兵马已经充足，陛下不妨下令石敬瑭移镇天平，引佢起兵反叛，朝廷就可以名正言顺。加以讨伐啦，
冇错，朝廷一定要铲除石敬瑭。
各位将军，李从柯派张敬达、杨光远、范延光、赵德军率领十多万兵马分路围攻我哋太原，本凡已经派咗桑维汉向黑丹求救，只要黑丹兵到，我哋里应外合，一定可以击败敌人。桑将军
在，
点解黑丹黑汗咁耐仲未出兵替我哋解围噶？
启禀石令公，黑丹黑汗话，如果令公希望佢出兵解救，事成之后，除咗割地之外，令公仲要向佢称臣，由佢册立令公做中原皇帝。
乜话？向黑汗称臣，由佢册立？
系啊，令公。
好。为了可以安享荣华富贵，我答应他。桑将军
在，
你立刻请黑丹黑汗出兵。
遵命。
石敬瑭得到黑丹黑汗、耶律德光出兵协助，终于在后唐清泰三年九月十五日在太原城外大败后唐大军。石敬瑭在黑丹弃兵协助之下出兵进攻洛阳，后唐末帝李从柯惊惶失措，而各地阵仗纷纷投降。最后李从柯率领家人在河阳城的玄武楼自焚而死。黑丹黑汗耶律德光的兄长，即是较早之前投奔后唐的东丹王耶律倍，在这个时候亦都自杀而死。耶律德光册立石敬瑭做大晋皇帝，石敬瑭不但向耶律德光称臣，而且认耶律德光做父亲，石敬瑭自称二皇帝。事实上当时石敬瑭四十五岁，而耶律德光只是三十五岁。石敬瑭为了筹搭黑丹人出兵协助他夺得政权，将幽、继、刑、莫、剁、谭、信、申、归、余、武、屈、浑、应、索、还十六州割让给黑丹，即是所谓燕云十六州， 包括今日的北京市、天津市、河北省北部、山西省北部等等地区。后来契丹人将幽州称为燕京，又改为南京释尊府，又将云州改为西京大同府，而燕云十六州就成为契丹人威胁中原的基地了。至于石敬瑭所建立的政权，历史上称它为后晋，石敬瑭就是后世人所称的后晋高祖了。
中华五千年之石敬瑭借兵，是由李在堂、翟耀辉、谭翠莲、林有荣、陈炳球、刘超文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